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主席刚才念了哈，这个今天的主题来自日光之上的穿越者。那听到这个词“穿越者”，大家会想到什么？穿越剧呀，穿越剧哈，很多的穿越剧啊。对不起，那个 PPT 有没有？有吗？没关系，我们就先继续哈。我想到的呢是1999年的电影 The Matrix， 可以翻成什么骇客任务或黑客帝国。这个电影描述了主角脱离了虚拟世界的个限制，看到真实世界的悲惨，然后再怎么样又进到虚拟世界里面去拯救那些被电脑机器所囚禁的人类的故事。那刚才这个 John 也回应想到看到这个穿越者就想到穿越剧很多韩剧或中国的这个戏剧也都有这样子的好像里面的有个穿越者他是拥有超越当时世界的这个知识跟能力，然后因此可以在他所处的世界里面大展身手。那当然那个是戏剧是幻想的。那在真实生活里面有没有像戏剧里面的那个穿越者呢？你们都不敢回答我不知道应该没有吧但的确有超越世界局限的人。那科学家发现说大多数的太空人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地球的时候，都会因为他们从太空或者说月球表面观看那个地球，然后而经历一种他认知的一种的转变他们会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然后对自然还有宇宙心生敬畏，那产生呢对人类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一个认同。这种现象呢被称为是一种总观，就是 overview， 总观的一种的效应。那这种超越生活环境的经历呢，提升了他们看事情的高度，那也改变了他们回到地球之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要晓得能够拥有超越这个世界的眼光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现象是越来越真假难辨。没有 PowerPoint 我没办法秀给你们看上个星期我在这个脸书上面我看到一个很醒目的一个英文标题是什么呢？ Earthquake in California today。那他所附的视频呢也是一个很严重的地震，但是我们生活在加州啊，根本就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那把那个影片点开之后发现那个什么是多年前日本地震的一个影片，那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到日式的房屋还有甚至日式的招牌，这是很明显的一种张冠李戴的这种骗流量。对，那让人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呢即使已经知道是假的被骗了，但只要享受的那个感觉是真的也就无所谓了。我不晓得你们听到这个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最近中国大陆爆出一个很让人无语的一个丑闻就是外号南京红姐的一个38岁的男子，那假扮女子在网络聊天室呢利用滤镜假发还有变声器营造这个女性的一个形象，然后以免费性服务为诱饵， 吸引高达了几百甚至上千名的男性去他的住所与他发生性关系。在过程中他偷拍了这个性爱的影片，并且在网络上出售，所以才爆出这个事情来。那你想，赴约的男性到了他住所以后发现什么呢？没有错，很多人呢都发现这个红姐呢其貌不扬，而且呢还是男性，但是呢在她温柔体贴的应对中，竟然还是留下来享受肉体情欲的这个发泄。那其中一个人发觉受骗了，本来很生气，那最后心想反正是免费，竟然说了一句来都来了，选择继续留下来。那这一句来都来了现在成为网络热门的一个句话。很多心理跟社会学者呢对这件事情加以这个评估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世界所宣导的这种性别模糊以及及时的享乐都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因素。那在这个真假不分的世界，我们需要超越世界，需要突破被这个世界的假象牵着鼻子走的这个陷阱。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带圣经的重要性了哈。那没有圣经的话允许你们把手机打开看今天的经文。好，哥罗西书三章一节他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在这边呢保罗说，基督徒呢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就应该怎么样，像耶稣基督一样求在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求这个字意思很简单，就是寻求或者渴望的意思。那思念呢它的意思是思想或用心查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挂心。所以那这个思念这个词在这边用的是现在进行式，表示说要继续不断的思念。那我们想想你经常思念的事，一直挂心注意的事是什么呢？在恋爱中的人经常思念的当然是什么？是那个人，对不对？他的样子，他对你说的话，他为你做的事，他喜欢的东西。那做父母的经常思念的什么？自然是孩子尤其是年幼的或者已经长大离家的儿女。我很记得这个我出国很久以后，然后回台北看望我的母亲，她年纪已经大了，眼睛呢跟手的力气都不行了，但是呢看到我回来她还是坚持要什么下厨做饭。对，虽然整个过程很不容易，而且蛮有挫折的。人所经常思念或挂心的人或事，当然是他心目中最在意最重要的事，而且思念呢一定会伴随着积极的行动。所以寻求在上面的事跟思念上面的事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比较强调行动，一个是比较强调内心的状况。那上面的事是什么呢？ 上面的事也可以翻译成天上的事，是对比在地上的事。那经文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那个荣耀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大能的基督所掌权的那个领域啊，也是代表耶稣已经成就，现在已经开始，将来会完完全全成就的那个祝福跟荣耀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圣经常用的词来表示，那就是神的国。广义的来讲，神的国涵盖整个宇宙，因为宇宙万物都在神的主权之下。但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神的国就是基督的国，是基督作王的国。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一样你们有圣经翻一下，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这边讲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基督徒呢，是已经在神的国里，但是呢，不认识神的人不在神国里，而是在黑暗的权势，也就是世界抵挡神的国度里。那神国在哪里呢？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那边，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因为神国就在你们心里。那在这边呢，翻译成在你们心里，其实有点解经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是对法利赛人说的。OK， 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跟耶稣对话，法利赛人他信相不相信耶稣啊？他不相信耶稣啊，对不对？所以神的国怎么可能会在他们心里呢？所以因此呢，有一些翻译本就翻译成说是在你们中间 ，among you， 因为神国的王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神国所在的地方。那今天神的国在哪里呢？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心里。因为今天神借的圣灵在我们个别信徒的心中，还有在教会整体当中掌权统治，所以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心里。那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天地都是神掌权的领域，是神国完全的一个彰显。那这边谈到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这个不是说完全不要思想到地上的事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我们不要不断的为地上的事挂心，更不要看地上的事高过上面的事。那地上的事很清楚指的就是世俗日光之下的事，也是我们一般生活所需的事情。这事情本身呢，不是不重要，对，但是相比起来是次要的。那以往在两周前的讲道你们记得吗？记得，哎呦不错这个从虚空到丰盛他其实也有做一些详细的说明，所以我就不多讲。但我们人如何能够知道上面的事，神国的事呢？如果是凭借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自然没有办法明白上面的事。日光之下的人是无法明白或想象到日光之上的事情，除非我们可以被提升到日光之上。约翰福音这么讲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告诉那个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知道上面的事，首先呢必须被圣灵重生，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国。那其次呢，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帮我们这个提升到日光之上，让我们可以看见上面的事情。不好意思，帮我按一下。在启示录，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一章一节，这么记载，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使徒约翰呢，在异象中看见上面的事，并什么忠实的把它记录下来。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一段经文，他说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圣经的作者呢，领受圣灵的启示，并且按照圣灵的带领写下神的启示，把我们可以提升到日光之上。然后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真理的圣灵，能够借着神的话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我们眼睛被打开了，才能够看到原来没有看到的一个事情。在路加福音这么记载，那门徒呢，因为耶稣被抓然后审判定死，他们四散在路上的时候，到了坐席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个我在那边有标注，眼睛明亮，它的原文就是被打开，眼睛被打开。那耶稣呢，透过神的话把门徒属灵的眼睛打开，让他们可以认出耶稣。那在圣经里面还有记载一种眼睛被打开，但不是心灵的眼睛被打开，而是心灵的眼睛被蒙蔽、被欺骗。你们想到哪一段经文吗？创世纪三章七节，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就是亚当跟夏娃呢，二人的眼睛怎么样就明亮了，一样是打开的意思，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最厉害的谎言是一半真一半假的谎言。在伊甸园里面，蛇说吃了那果子眼睛会被打开，这是真的，但亚当夏娃并没有像神蛇所说的如同上帝能够辨别善与恶，他们只有看到自己赤身肉体，这个不是辨别善与恶的能力，而是犯罪之后的羞耻。所以眼睛被打开，要看看到底是被谁打开。如果是被蛇、被世界打开，我们就会浪费一生追逐那个虚空的事情。我们可以用戴那个 VR 就是虚拟实境的这个眼镜来做比喻。当人戴上了犯罪的眼镜，就只会看到什么魔鬼要你看到的，只看到世俗的东西，看不到上面的东西，更看不见神的爱跟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拿掉这个虚拟实境的眼镜，打开属灵的眼睛，才能够看到神的同在。 在列王记这样一个记载，先知以利沙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这个少年人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之后，他看到什么？属灵的异象。那我们大多数人，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会看到神话语的奇妙跟真实，就如同诗人的祷告，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也需要圣灵的一个光照，让我们可以看到真相。那当我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可以看见上面的事。看见什么呢？其实可以看见很多，我在这边只列出四个。这个神救恩的丰盛、荣耀能力、世界的发展、属灵征战的实际，还有神国子民的使命。以弗所书这边讲，我想这个难得这个 PowerPoint 现在放得很顺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当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和感受到神救恩的那个丰盛、荣耀跟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只注视在日光之下所谓的世俗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不到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宝贵、多么的有能力，因而我们不会去珍惜，我们也不会去感恩，不会去顺服，更不知道如何能够支取神的能力，会活得一个像没有神的人一样，那个是很可惜的，也是很让神伤心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呢会越来越坏，导致神的介入、拯救跟更新。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这边这么讲他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在我们周围呢？提摩太后书的另外一段经文他说这个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什么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红姐的事件还有最近这几年，不管是在台湾或者美国，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两极化，世界上不断发生的这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可能大家也注意到这个一两个星期前，7月24号，这个泰国跟柬埔寨就突然发生了冲突。那这些呢，都在在的显明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著名的英国这个一个牧者庄马田他这么讲。他说根据新约呢，世界呢永远是世界，它永不会变好的，虽然世界可能会在某个时期内有明显的改革跟改善，但是呢世界仍然握在那恶者手下。而新约实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是反对神的势力呢，将会什么越久越恶，它的结局就是审判跟灭亡。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开始的基督徒呢，就不会被愚弄或者误导。这个庄马田他这么讲说，基督徒不应对世界现今世界的状况就是越来越坏感到惊奇。不止世界是会越来越坏，基督徒也会越来越不被世人欢迎。约翰福音这边讲说，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提摩太后书也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呢，也都要受逼迫。听起来很灰暗很悲观，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有属灵征战正在进行。以弗所书这一段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现代人呢，我们受了理性主义还有科学主义的影响，我们一方面呢只专注在说那些看得到、摸得到、测量得到的这个感官的世界，忽略了有那种位格性的属灵领域对世界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泛灵论的这个影响下，生活在后现代的人呢，他却去寻求与无位格的那种所谓的宇宙的力量合一，目的呢是希望可以使用或者控制这个宇宙的能力来帮助什么自己身心的健康。这两种情况呢都是什么？只看重今世在，就是说今生在世的生活，而且呢在普遍物质越来越舒适的情况之下，就好像这个一个蛮有名的作者陶树他所说的，他说人呢不再认为世界是一个属灵的战场，而是一个游乐场。我们不是在这里征战，我们是在这里嬉戏。我们不是住在一个陌生之地，我们是在自己的家园。我们不是为将来的生活准备，我们现在已经生活着了，而我们所能做最好的就是消除我们的限制跟失败，尽力过令自己满意的生活。是不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人们呢就只专注在这种如何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富足。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常常把上帝边缘化，平常生活中好像没有神，只有在生活有缺乏或遇见苦难才想到要上神祈求。就好像有一些离家的儿女，平常不会想到父母，只有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到父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而且呢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刚才念了以弗所书，如果你对以弗所书有一些印象的话，你记不记得在谈到这个第六章属灵征战之前的章节在讲什么？啊，这是一个考试。从四章的一节到五章的二十一节都在教导基督徒一般的生活，然后从五章二十二节呢一直到六章的九节都谈到什么？基督徒的家庭的生活。然后接着就谈属灵的征战，什么意思？其实就基督徒在世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都是属灵的战场。然后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当中呢，撒旦会用尽各种的计谋欺骗诱惑我们。在启示录 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世界末了，那个大淫妇又称为大巴比伦城，引诱地上的众王都跟他行淫，然后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他淫乱的酒醉了。那象征呢，众人就无论是统治阶级或是平民百姓，都受撒旦的欺骗，着眼于世俗的享乐和不受节制的性关系。又要谈到前面的红姐事件了哈。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我请问哈，就是在座的已经结婚的夫妻哈，请问当你与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你会认为谁是跟你过不去的人，谁是你的敌人？对，我想大家都会想说，就是那些配偶嘛，对不对？其实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撒旦才是。OK， 那他会在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说，你的敌人是你的同事，是你的配偶，是你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想要破坏亲人朋友的合一跟彼此的相爱。那魔鬼他也会使用苦难，好像对付约伯一样，诱使我们咒诅神、弃绝神。那虽然不是说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直接出自于魔鬼，但是呢，的确都跟他脱不了关系。那我们知道说属灵征战的真实，那跟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既然我们在生活上面碰到的问题不仅仅是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是属灵征战的结果，那么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能只是用人的办法，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用属灵征战的武器。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就不念了。那 summarize 大概就是这样，以弗所书所教导的属灵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呢？不是马上去赶鬼，而是使用什么？使用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信德、救恩、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特别是祷告。有人这么讲，他说祷告呢是一种神圣的联系，它让我们与上帝的旨意对齐。当我们放声祷告的时候，我们接触到属灵的领域，并经历到神圣的一个干预。记得主导文吗？我们常常在背的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属灵征战的重要武器。那我们知道了神救恩的丰盛跟荣耀，看清楚了世界的情况，看到了属灵征战的一个事实然后呢，既然世界的结局是越来越坏，那我们是不是就躺平了？反正越来越坏嘛，对，但是神有给我们任务。约翰福音17:15这么讲，他说耶稣的讲这个的祷告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基督差遣我们，带着来自于日光之上的智慧以及圣灵的能力，回到日光之下，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宣扬跟见证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另外那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所以不要忧虑，是说吃什么、穿什么、喝，对不起，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那提到神的国，我们刚才也念了这个主导文一开始的，那边谈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导文教导我们基督徒祷告祈求神的国的降临。如果我们不这么样祷告，神的国就耶稣基督完全的掌权，会不会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降临呢？哎，一片寂静。会。为什么？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那么愿你的国降临这样的祷告祈求有什么意思？反正就一定要成就的，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什么意思呢？只有三点啊。第一个是，这是代表我们的心期待跟欢迎神国完全的彰显，然后新天新地的开始，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期望。其次呢，是祈求，对不起，能不能按一下后面的另外就是能够祈求神的国呢，现在就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彰显，让耶稣基督现在就在我们基督徒中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在我们的心里作王掌权，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通无阻，他的慈爱跟能力可以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第三呢，是代表我们愿意很参与在神国这个世界，在就神国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彰显跟扩展，为神来做见证，让人可以亲身经历到神的美善跟能力。这是谈到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我想公义这个词我们都常听到啊，在圣经里面谈到很多。那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公义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在圣约的这个框架下面来履行关系中的义务或是要求。它包括人与神中间的，还有人与人中间的这些应有的，不管是心态或是行为。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呢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自以为义，而税吏什么？求神开恩怜悯他。耶稣的评论是什么呢？他说这个税吏比法利赛人更什么？更算为有义，他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那在人与人中间，尤其是在旧约，他特别强调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什么？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个就是神对审判官的要求。还有什么？要连续照顾孤儿寡妇，然后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总结来讲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公义呢，不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特质或行为，而是什么？关系的产生跟维持，那个是公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看看我能不能动哈，可以哈。好，那我们接下去呢，有一段的经文呢，是蛮长的一段经文，在罗马书。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有关于公义。在罗马书呢，三章的21-26节，因为很长，所以请你们大家来念。好，我们一起来。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救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很长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直接提到了几次神的义啊？算一算吧，四次，对不对？那还有隐藏的一两次在里面。OK， 而且呢，这些呢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因为呢，耶稣基督呢，他显明了神的公义啊，也表明了神对人公义行为的一个要求啊。所以，不论是神的义啊，或是人的义，我们都必须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显出来的义来了解。那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讲啊，如果 PPT 可以往下的话啊，就往下哈。简单来讲啊，神的义呢，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神呢，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透过怜悯跟牺牲的爱来拯救人，解决罪的问题。那得到神的义的方法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可能比较少看到的啊，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讲？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是神的义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神的义，你只要找到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因为神的义表现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基督徒就是神的义。那神的义真的彰显在我们身上吗？当然，得到救恩，这是一种彰显。那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圣洁与神的爱、神的恩典跟拯救，还有神的信实吗？我们是神的义，我们的生命要彰显出来神的义。所以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跟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寻求在上面的事，其实基本上没有差很远，但是呢，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比较强调是在生活当中，基督徒要专注在神国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彰显，那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当中，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跟侍奉。在十九世纪啊，有一个劳伦斯弟兄，他后来被称为这个厨房圣徒。他从小呢，家庭就非常的贫穷，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但是呢，他有很虔诚的信仰。他十八岁当兵，后来在战争中身受重伤，就有点瘸腿，走路一拐一拐的。后来他就以平信徒的身份成为修道院的工人。那因为他瘸腿又没有什么技能，所以修道院呢指派他去负责厨房的工作。他自己知道说自己笨手笨脚，然后呢又不喜欢做厨房的工作，但是呢他仍然顺服接受，认为那是神的方法来训练他能够变得灵巧，并且想以这样苦差事作为个人罪恶的一个补偿。这种想法好不好？不是就顺服接受吗？很好啊。但其实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苦修的一种的想法。那我们这一位劳伦斯弟兄，他用这样子的想法跟心情呢，在厨房里面工作了好几年。他面对厨房的这个肮脏刻板 千篇一律的工作十分痛苦，而且对自己的罪跟软弱充满自责跟内疚。在这个痛苦当中，神让他看见他太以自我为中心，因此心中才会充满这个自责跟愁苦。在圣灵的光照跟引导下，他跳出自我，学习什么？以神为中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爱神而做，一心为神而做，他只专心的爱神。结果他的生命、生活跟工作就完全改变了。他满有喜乐跟能力，他的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甚至剪一根草，心中都充满了爱，充满了为爱神而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厨房呢，就变成他热情服侍的一个祭坛。他很这么说啊，他说：“成圣呢，不在于改变工作或者环境啊，而是呢，在将平日惯于为自己做事的心态，改变成为神而做。”另外一个人，可能很多人啊知道这个人啊。但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啊，戴德生。戴德生呢，他是来自英国，我们可以讲说是十九世纪世界最伟大的宣教士之一。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带领内地会在中国宣教52年之久，这个抢救了很多的这个灵魂。大家要知道，十九世纪的英国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是那个时候世界的霸主。但是许多的宣教士，他们从那样子优厚的一个环境里面，愿意去当时候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在1849年，戴德生19岁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表明心愿。他说：“无论神把他领到哪里，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听到神的声音对他讲说：“你为我到中国去。”他就开始为中国而活。后来他到了中国宣教了6年之后，看到当时候宣教的工作都是集中在沿海的这个5个城市，而离开沿海内陆地区数百万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就在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呼召宣教士身穿汉服，在各种危险、疾病跟困难当中，走访中国内地各省来宣讲福音，并且努力的建立中国的教会。他自己的孩子当中有2男2女。在中国夭折，他的妻子也病死在中国，他自己在1905年73岁的时候病逝在湖南的长沙。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很多人都听到过，他说：“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中国真的那么可爱吗？他说他做这些事情是什么？是为了基督，因为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永远不会嫌太多。我们刚才谈的这两位属灵的前辈让我们敬佩，但呢，他们不是一现身就那么的伟大，他在整个跟随神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很多的挫折挣扎的时候。戴德生呢，就其实在中国宣教上一直面对着劳累、疾病、经费、环境各种的挣扎，但是呢，他们持续的信靠神，持续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来依靠神的恩典跟能力，爱神爱人，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从日光之上被差遣到世界却不属于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穿越者。 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不像劳伦斯弟兄好像什么都不行啊，我们可能也不像戴德生那样子清楚神的呼召跟委身啊，在远方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可能都是在他们的中间，处在他们的中间啊。有些人可能比较靠近劳伦斯弟兄，神所分配给他的可能是人看来毫不起眼的角色，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忠心的为神而做，为爱神而做。有些人可能比较接近戴德生啊，领受神远方的宣教，来开拓教会啊，来牧养教会，能够尽心竭力、辛劳的服侍啊，摆上自己。但是呢，我们都可以为神而工作，以自己的专业或者工作技能为人群服务，同时呢，在家里按照神的心意爱护跟照管自己的家人，在教会透过不同的服事来爱神爱人，不因为遭遇到挫折困难而放弃，知道不管在家里在教会的服事啊，都会经历到一些的挣扎啊，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机会啊，那经过神的魔术，我们的生命品格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啊，这个都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一个具体的实现。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透过了圣灵跟神的话，开启了你属灵的眼睛，看到了神伟大的救赎计划跟属灵征战的这个真实？你知道神给你的角色是什么吗？你是否为了爱神而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见证神的爱还有能力的生命，一个像基督来自日光之上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因着你的慈爱为我们牺牲你的爱子，替我们担负了罪的代价，就是可怕的死亡跟痛苦。你拯救我们脱离黑暗，带领我们进入了你爱子的国度，赐给我们属天的平安跟喜乐。你的心意是要差派我们进入世界，宣扬和见证你的国跟你的义，但我们却常常被世界、被魔鬼蒙蔽了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是我们享乐的地方，只想要在这个世界上享受舒适的生活，却把你爱这个爱我们的主、全能的神排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外。因为我们没有与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就不自觉地落入了撒旦的诡计当中，沉迷在世俗的享乐，把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当作敌人，甚至因为在逆境中没有感受到你的同在，没有看到立即的拯救，而选择不信离弃。你应许我们，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我们就祈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圣灵的感动跟光照，使我们真看到神国的荣美，你救恩的丰盛、荣耀跟能力，世界的真相以及属灵征战的真实。也因此我们可以不仅仅是靠着人的智慧，更可以运用属灵的兵器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各样的挑战，在生活当中、在侍奉当中来宣扬跟见证神的国跟神的义，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